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他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特别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呢，我愿意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年终反思。年终反思，我也从诗篇第90篇第12节到17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什么叫年终的反思呢？就是年终的检讨反想，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感恩的，那么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年头，就是2019年。当摩西写这一篇第90篇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认定神是他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什么神。他认定耶和华是他的神，也是他安全的这个居所啊，这个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所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向。那么当然他也讲到这个人生的这个短处啊，人生的这个短暂，那么人生的这个不可预测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么也讲到人生呢是那么短了，只不过是那如果你强壮的只不过到什么80岁，对不对？这个是他所讲的。那讲完了这一切呢，他就在结尾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的做他的这个祈祷，他就做出他的这个期望。他怎么讲呢？他在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摩西呢他经历了人生的这些坎坷不平的这些道路，人生的极大的这个改变，他知道了，而且他知道人生太不短了，所以他就讲出了这一句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要把握生命，我们要把握生命。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短暂的。你看在这个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我们一生的年纪是70岁，若是强壮可活到80岁。是的，强壮的时候你可以活到80岁，不然呢一般上都是70或者少过70。如果我们以这个时钟一圈来代表80岁吧，啊，如果从早上6点一直到傍晚6点是一圈，对不对？所以每15分钟呢就是20年，20年。现在你在哪里呢？你是早上九点呢，还是中午12点？我已经大概要到3点了，有些人已经4点了，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大概五点。等一下6点呢，就是要告别了。你看我们的时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年岁呢很短很短。讲到说短到什么地步呢？你看啊，第十节那边就说了，跟着说，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啊，时光快如箭一样，对不对？飞过。当这个经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它很快，还没有经过的时候我们就等。您有的时候呢我讲，妈妈，我几时能够像你这么大？我等了很久哦。但现在呢我到了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快呀？是不是很快呀？已经50多岁了， 五十多，现在你二十多岁，很快你就四十多岁，等一下再转一转就是六十岁了。好，所以呢时间很短暂。如果你看这个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的话，他怎么讲呢？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啊，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啊，载到像这个手掌那样，在你面前好像无有的。是的，几十年在神的面前算的什么呢？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永恒跟有限相比呢，是大巫，是小巫见，是大巫见小巫啊，算不得什么的。所以人生实在是在短暂，而且不单单是短暂，你不要以为说哇你一定能够活到八十岁啦，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最大多数人呢，如果你强壮可以八十岁，很多时候呢我们找我们的生命呢是难以的嘛，预测的，难以预测。如果你看这个第五节啦，九章啊，九十章五节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啊，被水冲去啊。我告诉在这个岛啊，刚刚发生的苏纳米海啸，他们那些在海边的人，他们知道这个海啸的来临吗？不知道的。他们在那欢乐的时候，在海边的欢乐的时候，忽然这海啸就来，就把他们说冲走了。那你跟我也是这样，我们不晓得我们几时会走的，我们不晓得，可能等一下，可能明天，可能明年。是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啊，也别说大错，怎么大错，我说这个是这个事实来的，来到临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这是人生的事实来的。这个死亡呢，他不会在站在那门外的敲门，他要敲的他一个砰他就进去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预备，要预备几时死，你要预备死。我在当你预备死的时候，你也是预备生，因为在主里面是没有死的，他是活人的上帝，他不是死人的上帝。所以我们要预备时，也在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生命那么短，生命那么难以预测，所以摩西呢就特别特别从神那边得到这样的启示，说叫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要数算自己，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呢？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知道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智慧的心呢？第一，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是的，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边有两点我要讲的，讲到爱惜，爱惜这个意思呢，在原文里面是买树，买树。什么意思叫买树呢？就是说，你问你自己，现在在我的整个这个生命当中，我有哪一些时间呢，是我常常让它浪费掉的？哪一方面？比如说，会不会你花在忧虑、花在顾虑、花在那些不重要的那些东西？会不会说你过度的观赏电视，或者你爱说长道短，或者你在那边发呆做白日梦无所事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浪费这个时间？如果有的话，你要把那些时间呢买书过来，就拿过来好好的使用啊。这个叫做爱惜光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一定有一些部分呢是浪费的，白白的浪费的。那从今以后呢，你知道你的生命很短暂，你知道你的生命无可预测的，那你就要把它买书过来，要珍惜。因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很宝贵的，我们要尽量的抓住，尽量的握紧这个时间。那么另外一点呢，他讲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个时代呢很邪恶， 以前保罗写这一个书信的时候已经讲邪恶，何况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更加的邪恶。小小的孩子他都知道什么叫做红魔，对不对？以前我们只小，我们哪里会，连我们这个大年纪的我们不懂什么叫什么，我们不什么叫红魔，但是现在他们知道的了，有些字眼他们知道，我们成年人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啊，很邪恶。所以魔鬼呢就利用很多的这个这种空间啊来引诱人，引诱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浪费时间在那些不应该浪费的地方呢，那你就上了这个魔鬼的这轨迹。你整天你在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你整天上网去找一些不应该找的东西，那你就中了他的轨迹了。好，所以要很小心。那么当然讲到这个要爱惜光阴的时候呢，不单单所谓的抓紧时间呢，更加要抓紧机会。机会啊，你的时间不一定有机会的，但如果有机会的，你要抓紧。那我常常讲这个机会啊，就好像一个光头佬啊，光头佬。那光头佬在你面前走过的时候，当他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抱住他颈项，他就逃不了，对不对？但是如果那光头佬在你面前经过过去，你摸他头，可以抓住他吗？抓不到，他就走了，溜掉了。所以机会就是这样的，你要抓住。如果你有机会见证主的话，你要见证主；你有机会为主说话的话，你要为他说话；你有机会引人归主的话，你要让人来归主。如果你能够使人蒙福的话，你要抓住那个机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抓住这种机会，好的这种机会，不要失去。因为你失去的时候，你要再去找的话，要等，你不一定会等得到。当然，当我讲到这个要爱惜光阴的时候呢，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要做适当的这个时间安排，有适当的这个作息啊，做就是做东西，息就是休息，有适当的休息。我不是说你把你的时间拍到紧紧，那么分秒必争啊，不肯休息啊，那你就走进另一个什么极端了。神给我们也是有休息的时候，好像来到主日的时候，你要放假，你放假好好的来去敬拜神，不要再被别的东西所影响，你好好的休息。那我知道当我年幼的时候，我就受到这些所谓的爱惜光阴，就错了一种观念，有时候不连休息你都不敢，那你常常是看着时间，哎，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了，你心中的梦整天为着时间跟时间赛跑，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时间是给我们享受的，时间是为是给我们为神而活的，好好的利用它，但是不要做卷自缚啊，不要把这种东西整个做这些安排到把自己绑起来，但是也不要松到一个地步呢，你浪费时间。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取一个中庸之道，你就是对的，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好好的享受在神面前所给你的那个时间。好，当然讲到这个爱惜光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的这个生命是那么短，是那么的少，而你要做的东西又这么多，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就必须要重新调整你生命的这个优先次序。有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有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而价值不太好，不太多。你要做那些有价值，有那个永恒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是你要思想的，这个是你自己要思想，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有价值。当然我可以给你这个原则，凡是为主做，跟神的国度有关的，跟福音有关的，这都是有 价值的东西。所以呢，保罗就这样子的讲，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第一个，你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啊，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就是糊糊涂涂的过一生。不是的，你要明白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在圣经里面你就知道了。你读圣经，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那你跟着他的旨意行，那么你就能够好好的利用的时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这个酒啊，且要很小心的对待它。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每次来到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讲说哇，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种教会，你们这种教会是没有圣灵的啊！你们这种教会呢是没有能力的。这圣经怎么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怎么样呢？噼里哗啦举起手来，哇，我很高兴，我很兴奋，我比你们有能力，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一看接着下来怎么被圣灵充满。说第一，当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说，你会说会用诗歌来彼此的勉励，彼此对说呢，用这个诗歌灵歌彼此对说。你说在这敬拜也是一种彼此的对说，对不对？你在家庭的这敬拜也是一种，那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心里赞美主，你心中有那种赞美神的这个心。那么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哦，你常常会感谢，即使你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呢，你还是说我感谢主，你有感谢的心。你里面有那种喜乐。又当彼存这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哇，你常常说我因着敬畏主的，因着主的缘故呢，我要顺服，彼此的顺服。不要以为说啊，我比你们大，我吃盐比你吃饭多，所以讲起话来就比较大声。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很谦卑的说，我愿意听，我要看你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彼此的顺服。在主里面是这样的，好，我愿意听你讲什么，你也愿意听我的讲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按照神的话语，我愿意听，我愿意顺服。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生命，是一种肯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的一个生命，没有什么那种很疯狂的那一种的表现，不是那种意思。你肯为主而活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你有主的这个感，主里面有喜乐，有感恩的心，这个表示圣灵在心中，充满了心中。当然，讲到这个重新调整这生命的这个次序呢，你可能你可以祷告神说：“神啊，让我在新的一年，让我能够更加多的认识你。”让我能够更加多的祷告。我们发现的祷告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这生命当中都很缺乏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能够领更多人来认识神，能够更好的侍奉，也能够让自己灵命呢能够什么成长。当然我说你不要有忘记掉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啊，不是这个意思，身体的健康也是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我们的灵性的这个成长的健康。最重要，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呢浪费在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罪恶的东西。我给你一些例子，懒散无目标的这个生命，懒散无目标，你不懂你要做什么，你不懂你每一天你要做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定下一个，说我今年要做什么东西，我明年我要做什么东西，那你就每一天你会怎么样过啊。所以呢，人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的，你没有目标呢是过得很懒散的。不要把时间花费在争执啊，争争吵吵，不要用在更加有用的地方，不要花在憎恨方面，恨憎恨方面，恨呢不能够产生什么好的果子，恨只会产生 苦毒的这个果实吧，不会带来和平的果子，不要花费在特别忧虑方面。我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人的问题，有忧虑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把忧虑化为一种力量。有人讲忧虑啊，就好像坐在一个安乐椅那边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摇来，哎呀，不懂要不要做，不懂要不要做，可以做这个，哎呀，不懂做那个会有什么问题，摇来摇去，不会向前走的，这个就是忧虑。求神施恩，让我们今年啊来临的一年，我们更加好的珍惜我们的光阴，爱惜光阴。啊，这个摩西所说的，求你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就是智慧的心，在神面前好好的守着神所给我们余下的这个时间，好好的为他而活。第二点，他呢来到这个年终的这个反思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在主爱里。怎么讲呢？你看第13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那这边呢是讲到说，由于这个百姓啊，他们得罪了神啊，所以这个摩西呢就向神祈求，向神问神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停止他这个怒气呀、啊？让他能够再一次回转过来，来施恩给他们。那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常常得罪神。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们就在神的这个震怒之下，神甚至要惩罚他们，管教他们。他们失去很多的这个什么福分。但是接着下来，这诗篇的作者摩西怎么讲呢？求你使我们说，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是的，要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爱中，不要得罪神，要常常的什么遵守他的话语。当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活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呢，那一种的生命呢，那种生活呢是很苦的。你看大卫当他得罪了神，当他跟这个八十八同寝之后呢，他的生命呢并不像我们所谓的他有这个艳福啊，其实他是很苦的。你看神怎么样的使他受苦，你看这诗篇51篇7-8节说，求你用油细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换句话说，他里面感到肮脏。犯罪的人呢，如果你圣灵在你心中，你知道圣灵会责骂你，你所做的东西，圣灵说这个是罪恶的，是肮脏的东西，你还在肮脏里面，在那个污泥当中打滚嘛，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他这样要比雪更白，换句话说，反过来说，他肮脏的不得了，是不是？那接着讲，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哇，他要听快乐的声音。换句话说，他在那犯罪的时候呢，他听的那个声音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很沉的，没有喜乐，里面很消沉。使你所压的骨头可以踊跃，骨头踊跃，他骨头能够活起来，能够生长。如果骨头不能够生长，那什么僵硬了，硬骨头啊，骨头很硬啊。如果一些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坐久了，骨头就硬了，对不对？哇，就很辛苦啊。我们不要这样的，我们所以看到这个大卫啊。虽然他年纪还是相当，应该是壮年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情形。换句话说，他受到神的这个管教，那是很苦的。那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遵守神的话语，就像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 第十节说，你们若守我的诫命，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你要在神的爱里吗？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你遵守他的诫命，你就知道说神在爱你，神看顾你，神的眼目一直在关顾着你，你感觉到神的爱是那么的广阔高深。如果你真正的得罪神，神还爱不爱你呢？答案是当然他还是爱你，但是你失去了他很多的这个恩典，你失去了他的很多很多的恩典。男人如果你一直跟随他，按照他的这个教导，他一直的看顾着你，即使你遇到一些不顺利的这种的经历，神还是看顾你。记得夜色神都一路的看顾着他，即使他被他的这个祖母，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所诽谤，但是神呢还是看顾他，虽然下在监狱里面，但神呢却把他什么提升起来，后来成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那这活在什么神的这个爱中，因为他肯着遵守神的话语。如果他不遵守神的话语，他这边又欺诈，这边又得罪神的话，神呢就不让他这样的蒙福了。所以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叫我们知道在遵守他的话语是一种蒙福的一个选择来的，一种蒙福的一种生命，也是蒙主所爱的。你看，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我爱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的，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的，然后主也爱他，主绝对不会把他放弃的，而且神呢一定看顾着他。就好像我们常常所看的这个诗篇121篇7到8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是的，我们信主的人，好好的跟随主的人，神的眼目一定在看顾着你，他是那个不打盹的这个神，他时时的看顾你。虽然觉得也说，哎，神会不会在看顾我，但是我敢担保那个是爱你的神，你遵守他的话语，他一定看顾着你的，他不会离开你的。圣经说我们像什么？他眼睛的这个瞳仁啊，眼睛的瞳仁。那瞳仁是那个最敏感的一个部分，眼睛最敏感的地方。有什么尘沙要进去的时候，那眼这个眼皮就盖住，就保护他。神也这样的保护我们的，你不用担心。除非神要你经历特别的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他一定保护。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确据。那有时候有些人会担心说，哎，我到了一个地方，我会不会得到保守？答案是，如果你有主的话，你有爱主的话，神一定保守看顾你的。好，这是第二点，要常常的活在主的爱中。如果在2018年你活一半，在一半的时间活在主的爱中，另外一些时间又不活在主的爱中，那在新的一年就求神帮助你常常的活在主的爱中。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你要得到主的赐福，活在他的爱中，遵守他的话语。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啊，这个主的话语这个不重要的，我不用遵守啊，这个重要的啊，我要守多一点。不要，每一个诫命神有清楚讲到的， 你就好好的凭着信心来遵守，你就蒙福了。神叫你说好好的来敬拜他，你敬拜他。神说你好好的来听他的话语，你听他的话。神教导你好好的亲近他，你亲近他。神叫你要孝敬父母，你好好的孝敬你的父母。神叫你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就好好的做一个诚实又殷勤的人，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神不会亏待我们。那第三点，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愿意的接受磨练，接受磨练。你看，在第十五节那边，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啊，叫我们喜乐。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会有这个受苦，我们会有遭难的这个日子，这是肯定的。但是这边呢，他说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和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换句话说，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磨练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这种熬练的时候呢，哎，所产生出来就是什么？喜乐，是不是？那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这些磨练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你想，如果你要雕琢一块石头的话，你用那个东西去敲他的手呢，那石头会感到痛。如果他也感受的话，一定会痛了。一说你敲我，但是呢，当整个过程经过了，完成了，哎，从一个本来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石头，雕出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什么人的话，哇，你就说啊，感谢神，幸好我被雕琢，你看我现在多么漂亮，对不对？好，这个也跟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希伯来书12:11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是的，有时候神呢要借助不同的东西呢来管教我们，来管教我们，来磨练我们。那当被管教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觉得快乐。孩子当被爸爸妈妈管教的时候，要鞭他的时候，他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啊，要哭，不要，哎呀哎呦哎呦，打了一鞭，哎呦哎呦，对不对？痛。但是呢，后来经过试炼，他常常被打了，啊，就乖了，啊，本来不要读书，打了乖了乖了，后来就很好的努力向学，后来他达到很好的成绩，你看，他就接触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了，是不是？啊，我们必须要受神的这样子的管教，受神的这个磨练。约伯也是一样，约伯23:10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啊，我必如金尽了。他知道我的路，我所行的路，他知道我这个人呢很不听话，我这个人呢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呢神就要介入，神就要熬炼。那在试炼之后呢，哎，我就变成一个什么？被他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精金的这器皿，是一个蛮有荣耀的啊！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来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来到磨练的时候呢，你不要尝试逃避啊！你不要尝试逃避。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个疾病的这个缠绕啊，你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不要生病，我不要这种痛苦。当然，你也是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自己会生病呢？你能够尝试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的话，当然是这个是你应该尽上的本分。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呢，不是由你跟我决定的，我们有时候很难决定。就好像这个 Johnny 一样， Johnny the artist， 那个画家，那个用嘴巴轮椅上的这个画家，他就是有一次他跳水，应该是年轻的时候跳水，跳完去撞到一个石头，然后他从他的这个肩膀一下就瘫痪了，他就坐在这轮椅上面。他要了吗？他不要了。他是一个年轻又漂亮又美丽的一个女孩子，很有前途的，忽然之间整个人瘫痪，死又死不得。不过当时呢，他想自杀，但是后来神的话语进入他心中，他相信了主，他就顺服神的带领，他就愿意接受神的这个逃到神的这个磨练。后来他学到用他嘴巴来画画，用他嘴巴来画画，画的东西呢比一般上有手的人画的更加美丽。当然他也在这其他方面呢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他愿意谦卑下来，能够接受神的这个磨练，神就把他陶造成为一个像金金那样美的一个作品。所以呢，我们不要逃避。那么我们也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说，神知道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程度啊，你有多大的信心。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哦，我也想像 Johnny 啊，那我要像 Johnny 呢，啊，真的让我做 Johnny 吧，啊，要断了我的手，我就用脚来画，啊，或者说断了我的手，我就用啊，断了我的脚，我就用断手脚都断，啊，我就用鼻子来画，啊，你不要以为你就是那一点，不一定的啊，神知道你的信心，神知道你的处境，但是当那件事情领导的时候，你就要接受。那当你不能够的时候呢，神就让你有一条出路啊，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不能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就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的主。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所以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信心程度来为他而活。那么好像这些经文所说的，当这一切东西过去的，当那个黑云过去的，当那个困难过去的，当那个磨练过去的时候呢，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感谢主，感谢主，我能够经过。你知道，很多学生呢，在他要预备测验、预备考试的时候，总是埋怨：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老师出的这个问题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要给我这样子的这种题目？你没有这样的包括老师有啊？为什么要读这么多科目？啊，为什么要在一个礼拜里面考这么多科？我赶不来。但是当你经过之后呢，你就发现了，你经过了小学之后呢，那只有你经过小学，然后经过 O level， 你就看小学的时候小儿科，对不对？当你经过了 A level， 你看 O level 这样说小儿科。当你经过了大学，你看 O level， 看 A level， 也不过如此罢了，对不对？也不过如此，因为神让你什么？让你经历了那种更大的这个磨练。所以呢，你要被神使用吗？你一定要被磨练，接受磨练。如果在2018年你一直拒绝，那求神帮助你。在2019，你说神啊，如果你要磨练我的话，就按照你的意思让我经历。就好像在这个诗篇这边。 你看啊，第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啊。啊，这边讲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在旷野，神带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那边呢，他们路，他们所走的路呢是很艰难的，没有水，很炎热，没有食物等等，是一种磨练的一个时刻。但是在磨练的时候呢，神就向他们显现神的这个作为，神就把天上的玛瑙呢赐给他们，神就把这个水呢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给他们，让他们经历神的什么作为，神的荣耀也向他们的子孙什么显现出来，让他们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要看见神的作为吗？你要一定要什么？肯接受神的这个磨练，肯接受神的磨练。你不要说一边说我要看神的这个带，神的这个作为，而另一方面你又不肯接受这个他的这个磨练，不可以的。所以呢，如果神让你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工作，有新的这个环境，有新的操练，你总是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你要派我到一个新的公司吗？神啊，你自己引领。你让，既然你要我进去，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足够的这个力量。神啊，你要我搬去另外一个地方吗？你给我足够的适应这个能力，对不对？神啊，你要让我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吗？你给我这个能力，能够彼此的配搭，神就会彰显他的这个作为，神就会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第三点，要肯接受磨练。最后年终的反思呢，要求神赐福。你看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是的，这边讲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英文说 And let the beauty of the Lord our God be upon us。 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一般的解释讲到说，神的这个荣美呢，就是指到他的这个美善，他的这个祝福啊，临到我们，他的这个平安，他的恩典，他的福气，他的同在，他怜悯等等，临到我们的身上。你要神的这个美善降在我们身上。一般上呢，我们所要求的这个福气呢，都是这个外在的，都是这个属物质的。神啊，给我物质上丰丰富富，今年财源滚滚，又当了这个世事人的啊，希望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啊。哦，神啊，求你让我的这个事业能够发达。神啊，让我的这个学业能够突飞猛进啊，等等啊，让我的这个身体很健康，让我的这个家庭呢美满，对不对？但是呢，这一边呢，这个诗人呢特别讲到神的荣美，神的荣美，就神的这个属性，神的这个慈爱，神的这个怜悯，神的这个同在临到我们身上。我能够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摩西，当摩西上到山上跟神在一起40天之后呢，他下来的时候，神的荣美就彰显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哦发光，是神的荣耀的这个反射来的，发出神的这个荣耀。所以 当我们讲到求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这是求神让我们呢能够有他的这个荣美啊，他的荣美有基督的这个形象，有基督的形象，我更像主耶稣，然后更多得到神啊。怎么样多得到神啊？多亲近他，多明白他的旨意，多跟随他的脚中心，更爱他，更爱四周的人。这个是神啊，帮助我，帮助我有你的这个荣美啊，像你那样荣美啊，不要像魔鬼那样可恶啊，不要像神那样，他的荣美临到我身上，当人看到我的时候就看到神的这个荣美，这是我们所要祈求的。如果你在2018年你祈求错了，2019就求神给你这个真正的这个福气。我们要的不单单是那个外那些祝福，我们更要的是什么？神自己本身，神自己本身，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的工作，彰显他的这个能力，那是最好的这个福气。当然这边讲到一个另外一个神的祝福呢，是要神的愿意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意建立。是的，我们巴不得我们所做的工呢不会归于途人，不会归于途人。怎么才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兼顾我们所做的手所做的一个工呢？第一，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这个心；第二，一定要为主而做；第三，靠着圣灵的能力而做。我相信这样你的工作就会被主纪念。所以圣经就这样的讲，在启示录14:13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圣灵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就做工的这个果效也随着他。第一，你问你自己，你是这个圣洁的器皿，神要使用圣洁的污秽的器皿他不要。第二，你为主做，凡是你为主做的，我们常常讲说你为主做的，你就是前很多东西很多个零加一就是为主做的，你不为主做的就是很多零前面那个一拿掉最后是零，你知道意思吗？你只要你为主做了，主一定纪念的，这是肯定。而如果你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话，所产生的果效就更大。有一个人就这样子的讲，我尝试给你们念这个英文啊， We cannot all do great things, but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翻译过来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大事，但是我们却能够做小事，以大爱来做小事情。再讲一下，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大事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以很大的爱来做许许多多的小事情。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为主而活，只要以爱心爱主的心来做的话，主就纪念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次的在年终反思的时候呢，如果哪一方面你做的不足的话，我们求主赦免，然后在新的一年2019年，你就再采取另一种更正确更合乎神的旨意的方式来过你的生命，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掌握你的生命。第一，要把握生命，生命呢是很短的，好好的抓住你的时间，抓住机会，抓住为主做见证，活在主的爱中，一定要常常活在主的爱中，千万不要活在罪恶当中，接受磨练。每一个人都会有磨练，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个磨练呢当作一种机会来让你成长。你肯的话，神的这个恩典呢就慢慢的在你身上呢彰显出来。
求主赐福。这个赐福，这福气不单单是物质的，更是神本身，神的这个主的这个样式，有主的这个样式，让你能够更加像我的主耶稣基督。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来相信，你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让他洁净你的罪，你在新的一年2019年，你的生命就截然不同了，你将会享受更丰富，更有这个蒙主所赐福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反思，能够来思想主，我们应该怎么样度我们的人生。主啊，透过着摩西所讲的这些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的确确实在是短暂，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好好的把握，来做成你要我们做的工作，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珍惜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在你的爱中活着，能够接受主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磨练，让我们能够更有主的这个福气，就是能够有主的这个样式。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我们把每一位众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赐福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